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普世教会将于今年11月21日在教区层级庆祝世界青年节。教宗勉励青年，你要起来为基督的喜乐做见证。教宗将参加圣爱之德团体推动的和平祈祷聚会。教宗对巴西法尔考书记的逝世表示哀悼，一位热忱的牧者。我渴望再次牵着你们的手，教宗方济各在本届世界青年节文告中以这句话开头。本届世青节将于2021年11月21日在教区层级庆祝，主题为起来，我要使你成为你所见之事的见证人。教宗怀着慈父心肠伴随青年，陪伴他们迈向2023年将在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届时的主题是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在今年世青节的文告中，教宗邀请年轻人默观并省思保禄的皈依。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叫保禄站起来，而这个敦促之声今天仍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教宗向青年指出一项有待完成的使命，人人要为内心的感受做出见证，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炙热的火焰，让人感受到自己是天父的儿女，必须向一个全新的视野敞开心怀。教宗写道，你要站起来，见证出瞎子遇见光明，看见天主美善的经验。你要站起来，见证出在人际关系中能培养出的爱与尊重。你要站起来捍卫社会正义、真理与正直、人权及受迫害者、穷人、弱势群体以及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声音的人和移民。你要站起来见证出那让你惊喜地看待受造界的新目光。你要站起来见证出失败的人生能够重建，精神丧亡的人能重获生命。你要站起来喜乐地见证出生活的基督，在同龄人之间广传他爱与救恩的讯息。在这篇文稿中，教宗谈及新冠疫情的后果、磨难和孤独。你们处于你们以前不习惯应对的艰难处境，那些没做好充分准备、缺乏知识的人感到迷茫，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陷入家庭问题以及失业、忧郁、孤独和依赖的困境里，更别说层层积累的压力、紧张气氛、怒火爆发和暴力增长。然而在这个背景下也浮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许多人，包括很多青年，为生命而奋斗，撒播希望的种子，捍卫自由与正义，做和平的匠人及桥梁的建设者。一名青年的跌倒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跌倒，但是一名青年爬起来确实仿佛整个世界都重新站了起来。亲爱的青年，如此巨大的潜力就在你们的手中。经上记载，扫路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听见主耶稣叫他的名字，因为耶稣认识他，知道他仇视基督徒，但是耶稣也渴望让扫路体验到他的慈爱。教宗阐明，正是这份恩宠，这份当不起却又无条件的爱，这道光彻底改变了扫路的生命。扫路听到有个声音叫他的名字后，问道：“主，你是谁？”教宗表示，我们每个被召教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听他人谈起基督还不够，更需要亲自与他交谈。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祈祷。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认识耶稣，在互联网时代也不例外。耶稣回答扫路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耶稣与教会和基督徒成为一体，虽然我们常听到有人说，我信耶稣不信教会，讲的一幅可以在耶稣和教会之间二选一的样子。教宗强调，人若不通过自己团体内的弟兄姊妹，就无法认识耶稣。要是不活出信仰的教会层面，就不能自称为完整的基督徒。耶稣等待扫路的皈依，温柔地予以谴责。教宗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炙热的火焰，即使我们努力克制它也做不到，因为它比我们强大。通过个人与耶稣的相遇，人始终可以重新出发。没有一个青年够不到天主的恩宠与慈爱，没有人能说太远了，太迟了。多少青年怀有反抗和逆流而行的激情，但内心却隐藏着投入全力去爱、认同一项使命的需求。心中的那一块缺口，促使人发现自己迷茫、脆弱又渺小。这份谦逊对自身限度的认识至关重要。谁如果认为自己知道有关自身和他人的一切，甚至是通晓宗教的道理，他就很难与基督相遇。扫路在失明后才真正开始看见，并选择改名为保禄，以及渺小的。教宗强调，这既不是昵称，也不是艺名，而是意识到一个转变，一个新的事业。今天有许多故事给我们的日子增添风味，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往往是以背景图、摄像机和特殊效果等人为手段构成。我们越来越想要聚光灯打在自己的身上，好能向朋友和关注者展现自己的影像，但是这些影像有时反映的不是真正的样貌。基督则是正午的阳光，他来照亮我们，恢复我们真实的样貌，使我们脱下面具。他让我们清楚看到自己原本的模样，因为他爱我们原本的样貌。教宗十分担心许多青年盲目地以暴力对待自己和他人，因为他们被禁锢在毁灭性的意识形态当中。今天有许多青年或许是在自身的政治和宗教信念的鼓吹下，最终成了暴力的工具，摧毁很多人的生命。有些人作为数字原住民，在虚拟和社交网络环境里找到新的战场，肆无忌惮地诉诸于假新闻这个武器，用以散播有毒物质，消灭对手。然而天主的逻辑能把最恶劣的迫害者转变成伟大的见证人，基督的门徒蒙召成为世界的光。教宗最后写道，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善度这些阶段，做个真正的朝圣者，而非信仰的观光客。让我们向天主的惊喜敞开心扉，他渴望在我们的道路上绽放他的光芒。让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弟兄姊妹打开我们耳朵来听他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将能互相扶持，一起重新站起来，并在这 历史性的艰难时刻，成为新时代的先知，充满希望。升作新闻室主任证实，教宗方济各将于10月7日下午参加圣爱智德团体在罗马斗兽场旁的广场筹办的和平祈祷聚会闭幕式。9月27日，该团体介绍了第35届和平祈祷聚会，主题是兄弟民族未来的大地，对话中的宗教与文化。在1986年，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亚西西发起跨宗教和平祈祷聚会后，圣爱智德团体本着亚西西精神举办和平祈祷活动。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6日至10月7日举行，在陷入新冠疫情带来的卫生危机一年后，以及世界许多地区仍在发生诸多冲突的情况下，世界各大宗教领袖将聚集在一起。本届国际聚会中将在罗马新城会议中心举行四场论坛，届时来自不同大陆的各宗教领袖、文化界人士和机构领导人将出席论坛。巴西法尔考枢机于9月26日因新冠病毒的并发症在医院逝世，享年95岁。教宗闻讯后向巴西利亚的总主教科斯塔寄发唁电，他在电文中说：我悲痛地得知法尔考枢机逝世的消息，我愿意在祈祷中向巴西利亚总教区亡者的家人以及所有因枢机的离去伤心难过的人表达关怀之情。教宗的言语中透露着对法尔考枢机的深表感谢，他将枢机托付给天主的仁慈，提到他在圣座不同机构中的宝贵合作，以及与这位对福传充满热情的牧者的会面。此外，教宗也提到法尔考枢机的一个主要特性，即他热心地把从上主那里得到的恩典用于服务天主子民和他的主教弟兄们。教宗指出，带领天主子民走福音道路是法尔考枢机的另一个重要才华。教宗在唁电最后为法尔考枢机履行的主教牧职感谢天父，并把枢机的挚爱、那些在其牧职中协助他的人以及巴西利亚总教区的所有信徒托付于圣母玛利亚慈母般的护佑。最后，教宗降服那些参与葬礼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做父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个能把一碗水端平的父母更是不容易。偏心也是一个会在基督徒家庭里发生的情况，这相当不利于孩子健全的身心灵成长。为此，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她的著作《任修女的亲子学堂》一书中提醒为人父母者，不可偏废任何一个孩子。这位从事家庭辅导工作30余年的修女指出，有时候，父母亲由于忙着工作赚钱，或是照料生病的孩子，所以忽略了其他的孩子。任修女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说：小林在家排行老二， 虽然家里只有三个孩子，但因为老大是男生，所以一出生就受到全家的呵护宠爱。后来他和弟弟相继出生，由于弟弟体弱多病，所以也得到父母亲的特殊关注。因此小林小时候通常只有功课表现优异时才会得到母亲的夸奖，于是他经常取得优秀的表现，好能引起长辈的关心。小林长大成人后，婚姻幸福美满，在公公婆婆开设的企业工作，也创下杰出的成绩。然而，等到他到了中年的时候，由于大环境的不景气，他遭遇了很多挫折，身体越来越差，内心开始恐慌，也罹患了忧郁症。照理来说，小林家里没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身为家中唯一的女儿，童年时光应该无忧无虑。但是因为弟弟经常生病的缘故，母亲忽略了这个女儿。因此小林的前半生都在努力用卓越的表现来赢得父母亲的肯定。小林的能力优越，在公公婆婆的企业工作时做得风生水起，人人赞美称羡。小林一直以来习惯追求成就，借以肯定自己，表现自我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建功立业，就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等到中年，环境不景气了，健康走下坡，便罹患忧郁症。刚才我们提到的小林的例子是个典型的案例。人兄女表示，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给予孩子充分的注意力，而且不能偏废任何一个孩子。或许孩子年幼时，家里有生病的老人家，需要我们耗费很多时间和心力来照顾。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孩子，孩子也一样需要关心。奉养父母是我们的本分，教养孩子也是第一要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上有老下有小的成年人可以寻求多方协助，包括跟兄弟姐妹轮流照顾年迈的父母亲，或是请个保姆来协助长者。总而言之，不论是寻求哪种方法，都要避免因为把全副精神照顾老人家而忽略错过了孩子的成长。仁修女的这番话不是提倡不要照顾老人家，而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生活中其他的压力而忽略了照顾孩子。未成年的孩子是家里最弱势的成员，他们没有能力，只能依靠自己的父母亲。就像襁褓中的小婴儿那样，如果母亲一进家门，只注意到会跑会跳的哥哥姐姐，而没有注意到摇篮中的婴儿，其实他就已经受伤了。也许他不会印象深刻，但是身体已经开始记忆这一切。这个婴儿会在潜意识里觉得，我不重要，哥哥姐姐比我重要。这些虽然是枝微末节的小事，对孩子来说却意义重大。仁修女以自己的家庭为例讲述道，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在伯父家长大。当时伯父有好几个太太，总共生了18个孩子。有的孩子很大了， 但是也有双胞胎或是年龄相仿的孩子。那时候，人生里的伯父经常怀里抱着一个，脚边杵着一个，眼睛看着一个，手里摸着一个，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他的关怀。所以后来这些孩子没什么缺少父母关爱的问题。其实年幼的孩子需求有限，只盼望父母亲能想到自己，眼神看着自己，或是伸手抱一抱。年纪小的孩子十分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为人父母者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有问题的家人身上，否则其他家人和孩子会觉得被忽略。孩子最大的痛苦就是想要被爱却无法得到，虽然父母亲心里爱他，但也要让孩子感受到才行。除了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外，基督徒父母也要注意到自己与配偶之间的互动。仁修女勉励基督徒父母真诚地彼此关怀。有时候，为人父母者忙于争吵，或是向对方讨爱，以寻求自己的平衡，所以没办法关切到孩子。换句话说，如果夫妻两人经常发生争执，建议他们先去参加夫妻共同成长团体，否则就会殃及孩子。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时常会给孩子带来影响。例如，自己如果在童年时没有得到足够的父爱或母爱，就会希望从配偶身上满足缺憾，把妻子当成妈，把丈夫当成爸。但是，夫妻必须警觉到，彼此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虽然偶尔可以把母亲的形象投射在妻子身上，把父亲的形象投射到丈夫身上，可是不能把夫妻关系当成亲子关系来经营。夫妻之间是平起平坐、同舟共济的关系，所以要多多关心伴侣的感受。当我们照顾对方的心情时，不该因为丈夫是男性，就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大男人没有情绪，不需要照顾。男性当然也有自己的情绪，只是在传统社会中可能受到压抑。孩提时光，长辈不允许任何情绪上的宣泄，丈夫在外工作多少会受到挫折，回到家后妻子有时得扮演母亲的角色，提供感情上的慰藉，引导丈夫抒发负面感受。同样的，做丈夫的也要照顾妻子的情绪。如果妻子是个职场女性，那么她平日里得外出工作，回家还得做家事，照顾孩子。就算妻子是个全职妈妈，教养儿女也是一件辛苦的事。现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具备专业学识，也许不习惯于做家务，丈夫可以一起分担家务活或教导孩子，并要向妻子表达欣赏和感激。如果是照顾一个成年人，像是病弱的老人，受照顾者或多或少懂得感恩之心。然而，年幼的孩子还没有学会什么叫做感谢，很少向照顾自己的长辈道谢，所以照顾幼儿特别容易气馁。这时候夫妻之间要懂得互相照顾， 关心彼此的感受，并且体谅对方的心情和境遇。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庭中不可忽略任何一个成员的重要性及其原因。不论是年幼的孩子、年长的父母，或是共度终身的另一半，我们都要观察对方是否缺乏了自己的关怀。生活中有许多琐碎的事，家庭里有特别脆弱的成员，这一切都会吸引我们的关注，瓜分了我们对特定几个乖巧省心的家人的注意力。缺乏关爱的孩子或许当下看起来没有困难，但是缺少爱的情况会对他的人生造成影响。同样的，相约携手前行的夫妻有时也会忽略对方的感受，忙于自身和家庭的事务。夫妻也需要时常沟通交流，彼此扶持，这是家庭得以长保幸福的关键所在。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家人之间的真诚相爱。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人必要谦逊，才能认识天主。天堂的门很低，只有谦卑自义的人才能进去。谦逊是圣德的基础，谦逊是我们懂得在天主面前低首下心。傲慢自大的灵魂拒绝天主的恩宠，谦卑自义的灵魂是投入了天主的怀抱。圣魏增爵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和日常生活中的省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